我们先低头有个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所为我们预备的救恩。主啊，你啊，真的让我们看见，我们能够相信你。主啊，不是因为我们能有做得多好，主啊，也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少的聪明能够来理解这个救恩。主啊，乃是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主啊，乃是我们愿意相信，主啊，你是神的儿子，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你拯救，主，你也保守了我们。主，我们感谢你。主啊，当我们一起坐在你面前，主啊，听你要对我们说的话的时候，主，你就让我们真的有一个信而顺服的心。主啊，让我们在这里有一个愿意的心，在这里来听你自己的话。主啊，也让我们真的愿意听见你的话，主，我们就去遵行。主，我们把今天一点的时间恭敬地交在你手中。主，你保守我们。主啊，让我们在这里能够来聆听你自己要对我们的教诲。主，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我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跟弟兄姊妹在交通约书亚记。那我们已经交通了好几次，已经讲到约书亚记的第五章。那上次我们是讲到约书亚记第五章，那讲到呢，以色列人呢，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呢，他们在攻打第一座城耶利哥之前，神要他们做了三件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住记不住。那第一件事情呢，就是给他们行了割礼。要让他们看见呢，在征战之前最先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要对付我们自己的肉体。因为我们知道肉体是最拦阻我们认识神的东西。神要让我们学习舍己，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有更深的工作。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过逾越节。那逾越节呢，讲到基督的救赎。那神让我们在每一次征战的前面呢，都要回到羔羊救赎的根基上。我们是被主用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一帮人，我们也是有基督生命的一帮人。我们只有靠着宝血，我们才能够脱离罪在我们身上，主才能够洗净我们身上的罪。我们也只有靠着基督的生命，我们才能够脱离仇敌的权势。那第三件事情呢，就是他们在那里呢吃了迦南地的出产。当他们吃了那个迦南地出产的以后呢，玛拿就止住了。那神就让以色列人呢在那里享用迦南地里面的丰富。那我们知道迦南地所预表的就是基督。我们也知道在基督的里面有一切的丰盛。所以在他们征战之前，神要让他们看见在基督的里面有一切的丰盛等着他们去支取。那最后呢，我们看见说主呢亲自向约书亚显现，他要让约书亚看见，不是约书亚在那里带领以色列人，而是主自己，他要成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主要亲自在那里呢带领他们去征战，去夺取整个迦南美地。那在做完这些准备工作以后，他们就要开始来攻打迦南地的第一座城，就是耶利哥城。那这第一场战役呢，可以说是一场非常重要的战役啊。但是你看见说这场仗呢，也是人类历史上可以说是最奇葩的一场战役啊。如果你看过第六章约书亚记第六章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以色列人呢，他们没有费一兵一卒，他们也没有用一枪一炮啊，他们只是在那里围着这个城墙呢一圈一圈在那里走啊，然后呢就把城墙给走倒了。我想很多这些有，如果你是从小在主日学里长大的话你看到说我们非常喜欢主日学的老师也很喜欢讲这个耶利哥的故事讲到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怎样把这个城墙给走倒了那有一个故事讲到说有一个妈妈，她有一天她带着孩子去到这个主日学因为他是第一次来到这个教会，所以呢，他就把孩子呢放在主日学呢，然后呢，他就去听讲道去了，那听完讲道以后呢，他就回到主日学去接他的孩子，那去接他孩子的时候呢，他就和这个主日学的老师在那里就聊起来， 啊，那主日学老师啊说你是第一次来我们教会是吗？啊，他说你的孩子哎呀真的是非常可爱。他说我们啊今天在那里一开始我们就提问这个小朋友，说小朋友你知道，你们知道耶利哥城耶利哥的城墙是谁推倒的吗？啊，他说你的儿子非常可爱，他马上就举手回答说，他说老师，他说耶利哥城墙不是我推倒的。啊，那个老师和那个同学呢，他那个老师说，他说啊，我们大家都笑起来。啊，那这个妈妈听了以后呢，他就很严肃，一脸严肃的对那个老师说，他说我的孩子非常的诚实，他说如果他说不是他推倒的，就一定不是他推倒的。啊，我想很多时候啊，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弟兄姊妹还不知道这个到底耶利哥城墙是谁推倒的啊？如果你真的还不知道的话啊，我想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下，到底呢这个耶利哥城啊，它是怎样倒的啊？而且呢，我们能够从中间呢，我们能够学到什么样属灵的功课？好吧，我们一起先读一下约书亚记第六章。我们还是像以前一样哈，我们弟兄一节，我们姊妹一节，我们把这一章我们先读一遍啊。约书亚记第六章第一节，弟兄先来。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他们吹的脚声颇长，你们听见脚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散。又对百姓说，你们前去绕城，带兵器的要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带兵器的走在吹角的祭司前面，后队随着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这样他使耶和华的约柜绕城，把城绕了一次，众人回到营里，就在营里住宿。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时常行走吹角，带兵器的在他们面前面走，后队随着耶和华的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第七日清早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绕城七次，唯独这日把城绕了七次。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拉合与她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她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归入耶和华的库中。 又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当探子的两个少年人就进去，将拉合与他父母弟兄和他所有的并他一切的亲眷都带出来，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约书亚却把妓女拉合与他父家并他所有的都救活了，因为他隐藏了约书亚所打发窥探耶利哥的使者，他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耶和华与约书亚同在，约书亚的名声传扬遍地。我们感谢主，我们读完这一章他们怎样攻打耶利哥城啊。那我们看见好像有人觉得说这个是有点不可思议的事情啊，因为他们呢不是好像靠着他们自己的这个能力去把这个城墙攻陷啊，而是你看见说是神用神迹呢让这个城墙倒塌啊。那我们也曾经去过以色列啊，我们也我记得陈其珍弟兄呢，他也带我们去到耶利哥啊，也看了那个耶利哥城墙的遗址啊。所以你看到说这个是在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一件事情。你看到说虽然这件事情呢，这件事呢是发生在3000多年前，但是圣灵既然把它记载在圣经的上面啊，我们就能够从中能够学到很多宝贵的属灵的功课。那我们知道说耶利哥城呢啊，它可以说是进入迦南美地的一个门户。好，你只有把耶利哥攻下来，你才能够从那里立足呢去攻打整个的迦南美地。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耶利哥城呢是一座非常难攻取的一座城。因为我们知道说它城墙呢非常的高大，非常的坚固，就好像一座高山呢挡在以色列人的面前，让他们呢不能够进到这个迦南美地的里面。那我不知道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生命中有没有一座耶利哥城啊？那当我们你看到说起来追求主的时候啊，你马上发现呢在你的前面呢好像就有一座耶利哥城呢挡在那里啊。有的人呢也许是你身体的疾病啊，有的人呢也许是你工作出了什么问题啊，那也许呢有的人是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难处。但是不管是哪一个方面，你就看见好像有一个很坚固很高大的堡垒呢树立呢在那里挡在你的面前啊。有时候呢你好像真的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做啊。如果你没有信主呢，你可能就在那里埋怨你自己的命不好啊，你就在那里怨天尤人，甚至呢你只能听天由命。但是如果一个信主的人，当我们遇到这些难处，当我们遇到好像这么高大的耶利哥城墙的时候，我们看到有前面这么强大的敌人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去做呢？那你看到以色列人呢，他们在这里呢遇到了一个非常坚固的一个堡垒啊，那他们怎么样去做呢？啊，我们知道耶利哥之战是攻打迦南的第一场战役啊，你发现说这一场征战就直接影响到他们所有接下去的征战。如果他们这一场仗没有打好，你发现说他们接下去所有的仗呢都会没有办法打好。所以你看到神要借着这第一场仗呢让他们学习一个最重要的功课，这个功课也是他们以后一直要去持守，一直要去继续去学习的。那个功课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所唱的这首诗歌啊，讲到说我们要信而顺服。我想我们属灵的道路也是一样啊，如果我们在一开始我们没有学习好这个信而顺服的功课，你发现你属灵的这条道路呢你是走不好的。那当我们去看约书亚记的时候 啊，我们看见说从一开始呢，以色列，你就看见神要以色列人学习这个信心的功课，啊，因为信心的功课是所有征战得胜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条件。那在第一章的里面呢，啊，我想我们看过说神呢，你看见说神要首先要约书亚这个领袖，他要来学习信而顺从的一个功课。神三次对他说，他说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啊，神要坚固约书亚的信心，让他看见神已经把这块地赐给他们，并且神要与他们同在，要带领他们去争夺这块的美地。啊，那在第三章的里面呢，你看见神要祭司来学习信而顺服的功课。啊，祭司他要相信神的话，他要把脚踏进约旦河水的里面，约旦河水呢才能够断流。那到了第五章，你看见神要以色列全体男丁来学习信而顺服的功课。他们要在敌人的面前呢，他们要行割礼，他们要在敌人的面前呢滚去埃及在他们身上的羞辱，他们要接受神十字架的对付。啊，到了这一章，啊，你看见说在他们打第一场仗的时候，他们更要来学习这个信而顺服的功课。神要借着这一场的征战，让他们看见征战的胜败呢，不在乎人多人少，不在乎人的智慧，而完全在乎他们对神话语的顺服，他们对神信心的依靠。啊，所以我们看见信心在神的面前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基督徒的一生都要来学习，并且来需要去持守这个信心的功课。那我们怎么样来走这条信心之路呢？啊，那我想当我们看完整个约书亚记的时候，啊，我把它归纳成四点。啊，那第一点呢，讲到说信心呢必须要有神的话。那我们当我们讲到信心这个词的时候，啊，你发现说这个词现在已经被世界上的人呢用得很烂了。啊，因为呢你看到说不管你讲你看到说很多经常有时候人家来鼓励你，或者你鼓励别人说啊你要有信心啊，你一定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好的。啊，这个信心讲什么呢？是讲到你要自己呢要有对自己要有信心，你要有自信。啊，但是呢你看见在圣经的里面，当我们讲到信心的时候，那个信心是有一个对象的。那个对象是什么呢？啊，就是神的话语和神的自己。那我们前面呢讲过说，约书亚之所以有信心，是因为神向他说了话。祭司之所以有信心，也是因为神吩咐他们要把脚踩进约旦河水的里面。现在当他们要攻打耶利哥的时候，哎，你发现神的话呢又来了。神怎么说呢？神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的手中。你看见神给他们有一个应许，让他们知道呢，神已经把得胜呢已经赐给他们，然后神告诉他们要怎么样去做。在第三节到第五节，你看见是神对他们的要求。啊，神要求他们什么呢？神要求他们呢，所有的兵丁要去绕城，啊，每天呢要把这个城墙呢去走一圈，啊，然后呢约柜呢要走在队伍的中间，他们要走多久呢？啊，要走六天，最后一天呢，他们要把这个城呢要绕七次，啊，所以你算一下，啊，如果你算数好的话，你马上可以算出来他们要走多少圈。啊，他们第一天，他们前面六天每天走一圈，到第七天呢走七圈，啊，所以一共他们要绕着城墙呢走13圈，并且呢他们在绕城的时候呢不能说一句话，只能在最后呢绕完城墙的时候呢，神叫他们一起大声呐喊，这样呢城墙呢就必然就倒塌。啊，你发现你看到说这是神对以色列人说的话。啊，那当我们讲到信心的时候，啊，很多人就讲到说啊，他说你看以色列人多好啊，你看神老是对他们说话。那但是呢啊，我们经常祷告的时候呢，啊，我们好像把我们所有的这些难处交给祷告给主的时候，好像我们也没有听见主对我们说话。啊，我记得我啊，第一次我非常认真的跪在神的面前跟神祷告是什么事情呢？啊，那是我第一次我想要去换工作。啊，我那时候在深圳，我在一家工厂里面当工程师。 然后有一天我们那个以前有一个同事在我们跟我们一起同事的一个人呢，他就过来，他跟我说，他说我现在那个公司呢，那个公司很不错啊，那个薪水也高，他说啊，他们现在正在要招一个主管，他说你可以去应聘啊，他说我也把你的情况跟老板说过了啊，那然后我就去啊应聘了啊，然后呢啊那个老板真的开出很好的条件。啊，那然后呢就问我说啊，他说你什么时候可以上班？好，那我说我要回来啊，考虑考虑。好，然后回去以后呢啊，我就很纠结，因为我所在现在的我当时那个公司呢也很有发展前途啊，然后呢我就在想到底我是要去还是不去呢？啊，因为我那时候刚刚信主。啊，然后呢我就听了很多人见证，讲到说啊，他们祷告的时候怎么样听见主对他们说话。啊，然后呢我就啊跪在那个床上，然后呢我就在那边很迫切的在那里祷告啊，我就期望听见啊神对我说话，但是有没有呢？啊，真的我等了半天也没有听见一句任何好像神跟我说了什么话啊。那我们听见神向我们说话是用我们外面的耳朵吗？我们常常想听到神的话，讲到说啊，想要听到神，真的我们用这个我们外面的耳朵听见什么声音啊？你发现说这种情况是很少的，你用外面的耳朵能够听见神对你说话，不是说没有，是很少，而且你要非常的小心，因为呢你如果外面的耳朵听见的声音呢不一定是从神来的，有可能是从邪灵来的啊，你要去学习分辨。你看见说那到底神怎样向我们说话呢？神怎样向我们说话就是借着这本圣经。你发现说神所有的话其实都已经写在圣经的上面，当你每天去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发现说神就借着圣经来向你说话。我们听见很多的见证，你看见说很多我们听到有些弟兄姊妹讲到说他们压力很大的时候，他们就读到圣经讲到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能够使你们得安息。当我们觉得真的心里面满是忧虑的时候，我们就读到说应当一无挂虑，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就必定来垂听我们的祷告。当我们在那里祷告在那里灰心的时候，神也鼓励我们说你不要灰心，等候耶和华的必不至羞愧。所以你看到说每一次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在那里祷告，我们把我们所有的难处交给神的时候，你发现当我们一听到神对我们说的这些话语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呢又活了过来。好，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里面啊，讲到说神的道其实就是神的话啊，他说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利剑都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所以你看到神的话语是何等的有功效啊！当我们真的在那里听见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看见圣经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的时候，你看见你马上你里面的灵又活过来啊！你看见说神的话不仅能够来帮助我们啊，神的话也常常能够来拯救那些罪人。有一个四世纪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神学家，他叫奥古斯丁啊。那他呢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人啊，他二十几岁呢他就当了大学里面的教授啊。他呢但是呢你发现说他呢是一个非常纵情声色啊，而且呢他吃喝玩乐他什么都去做，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生活非常的空虚啊。他也去研究很多的宗教，他想从这些宗教的里面呢找到一些能够填补他心灵空虚的东西，但是呢他一直都找不到，所以他就用这些外面的享乐来填充自己，来麻醉自己啊。那有一天他坐在花园里面的时候，他正在思想这些人生的问题，他觉得很苦闷的时候啊，这时候呢他突然听见外面有一群小孩在唱歌啊，他就细心的听了一下，他发现那个歌词里面只有一句话讲到说拿起来读，拿起来读啊，正好他的手边呢有一本圣经啊。然后呢他就把圣经呢拿起来，他一打开圣经的时候呢，他就翻到 罗马书的十三章十三节，那里说什么呢？他那里讲到说，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所以当神的话一下子让他看见的时候，他一下子他里面的眼睛呢就被圣灵打开了，他看见他自己一直落在这些罪的里面，他一直呢落在这些肉体的享受的里面，当他真的看见神向他说话的时候，他真的看见只有除了主以外，除了耶稣以外，没有东西能够，任何的东西能够填补他空虚的心灵。所以就在那一天，奥古斯丁呢他就悔改，他就相信了主，他就接受了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所以奥古斯丁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人的心呢一定是上帝创造的，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填满你心灵的空虚。所以我真的盼望我们都能够来读这本圣经。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把圣经呢就把它放在家里，把它放在床头，我们常常觉得这本好书，但是我们从来不去读它。我们真的盼望我们借着读圣经，我们能够来听见神的话，我们也能够借着这些的圣经在我们的生活中，主要成为我们生活里面的一个指引。当我们在难处中的时候，我们也借着这些神的话能够给我们带来安慰。那第二点呢，讲到说信心需要顺服。当神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样的呢？你是要顺服呢，还是要跟神在那里讲理由？你发现说当神告诉以色列人要怎样去攻城的时候，如果你是以色列人，你有什么反应？你可能会说，哇，搞错没有，为什么要去绕城这样一圈一圈的走啊？这个是什么战术嘛？对不对？这到底是打仗呢还是在游行呢？你说如果神告诉以色列人说，你去绕城，然后呢你借着绕城呢这个吸引这些敌人的注意力，然后呢你就派一支特种部队呢，然后呢去寻找这个城墙的哪个地方呢最薄弱，然后呢就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然后呢把这个城墙拿下来。哇，你听可能哇这个很厉害，他这个是一个神的很有智慧。那或者呢神告诉你说，你趁着你绕墙呢你挖一条地道，然后挖进去呢，然后呢也把这个城攻下来。你可能也觉得说，这个主意很好。但是现在神让他们做什么呢？神让他们一圈一圈的在那里绕。那你说如果是他们有什么，你看到说绕城就好像要游行一样嘛，对吗？那如果他们有什么先进的武器，如果他们在绕城的时候呢抬出几百门的大炮出来，在那边绕城，绕着绕着，那些耶利哥城的人呢如果发现说，哇，他们这个兵力太强大了，这个武器太先进了，那算了，我们投降了。但是你看见以色列人抬的是什么？他们不是抬什么不是抬什么大炮，他们不是抬什么先进的武器，他们抬的是约柜。约柜是什么呢？你看见说约柜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柜子，一个非常不起眼的一个柜子。他们觉得说这样怎么可能攻下耶利哥城呢？你发现说我们对待神的话，我们对待神给我们的环境，往往呢也是这样，我们也常常带这种态度，我们觉得神的话不可信，我们常常带着一种怀疑的态度，我们常常呢不愿意来顺服神的话。但是你看见神要以色列人学习，信心呢需要顺服神的话。你要顺服神的话，你要顺服神所量给你的环境。你发现顺服是一个非常难学的功课，为什么呢？因为人的本性就是悖逆的，好的呢我顺服没有问题，不合我意的让我受苦的我怎么可能去顺服呢？那我们怎么样才能顺服？你发现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好的榜样，那就是约伯。那有人很怕读这个约伯记，因为很多人怕一读约伯记呢自己呢就要去受苦了。但是你放心哈，你如果没有约伯的生命，神也不会把约伯那样的苦难呢来加给你。 你看到约伯呢，他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但是你发现在一天之内，他的牛羊被抢，他的仆人被杀，他的儿女呢全部都惨死。当约伯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有什么反应呢？他没有埋怨神，他在那边只说了一句，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那约伯为什么能够在那么恶劣的环境的底下他仍然能顺服神呢？因为他看见那个是神的手，因为他看见那个是经过神的许可才发生到他身上的事情。那我们有看见神的手吗？你有没有看见在你身边发生的这个环境，神给你安排的这个环境是经过神完全的智慧量过以后才给你的呢？如果你没有看见的话，你一定不会去顺服的。你发现说你觉得说神为什么要给你这个环境，神为什么给你这个好像不满意的丈夫，神为什么给你这个不听话的孩子，神为什么让你碰到这个很挑剔的老板，神为什么让你碰见现在的这么大的难处。当你看这些难处的时候，如果你带着一个不顺服的态度去看的时候，你就会在那里抱怨神。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看见这些事情背后神的主权的时候，你就要停止抱怨，你就要回到神的面前，你就要去信靠，你要用信心去信靠神。所以当我们处在这个环境里面的时候，我们不仅要看见这是经过神的许可才发生的，你也要相信神的爱。在罗马书8:32里面，他讲到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你发现说神爱你爱到一个地步，他都不惜把他自己独生的爱子都给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他还留下什么好的东西他不愿意给我们的呢？如果我们没有看见神的爱，如果我们没有看见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连他独生的爱子都赐给我们的话，我们就常常对着神的爱我们不理解，我们就常常会在那里来埋怨，我们反而的觉得呢，神是在那里来苦待我。在罗马书8:28里面，我们很熟悉的一节经文讲到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看到说这里讲到万事，万事包括好的事也包括不好的事，万事包括你觉得很舒服的事情，也包括那些在你身上发生的苦难。那你发现说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得着益处呢？不是埋怨神的人，而是爱神的人。如果你真的看见神在你身上的爱，如果你真的看见所有发生在你身上的一切都是经过神的许可，都是经过圣灵的安排，你就能够从这些难处当中学到功课，你就能够从这些难处的里面你能够得着益处。所以盼望我们不管你是在多大的难处里面，盼望我们学习在神的面前有一个顺服的心，我们把这些的难处交在主的手中，求主给我们信心能够去依靠他。那第三点呢，讲到说信心需要行动。当百姓听了，以色列人听了神吩咐约书亚的话之后呢，你看见了以色列人就出去绕城了。信心呢，不仅需要我们在态度上需要顺服，我们在行动上也需要去顺服。你看见以色列人呢，他们听完神的话以后呢，他们没有埋怨，他们就开始真的去做了。他们每天呢去绕城一圈，并且呢就像约书亚吩咐他们的，一句话都不说。然后你就看见一幅很奇怪的这个打仗的这个画面，一大堆拿着兵器的人呢走在前面，一句话也不说，然后呢是祭司呢抬着约柜走在中间，而且呢只有祭司的手里面呢拿着号角，祭司在那边一面走呢一面在吹，后面呢又是跟着一大堆的兵丁，也是一句话都不说，所以你发现说这是一个好像 很打仗应该不是这样的，对吗？你发现说神给他们的吩咐是什么呢？是讲到说一切的兵丁都要去绕城。以色列人打仗的人有多少呢？啊，你去看民数记，他们有60万的兵丁，60万人要去绕城，而且一句话都不说，实在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啊，你说你看到神为什么要让一切的人都要去，一切的兵丁呢？啊，因为神不是要某一些人才要去，而是要所有的每一个打仗的以色列人呢，都要来学习这个信而顺服的功课。不仅是约书亚，不仅是祭司，而是每一个以色列人。啊，我们常常觉得说我们是平信徒，啊，那些信而顺服的事情是那些教会的领袖啊，是那些啊服事的人呐，啊，是那些很追求主的人才要去做的事情。但是你看见神在这边告诉他们说，信而顺服是神对每一个基督徒的要求。啊，我们前面讲到说，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呢，我们其实就被放在一个属灵的战场上。啊，我们只有通过征战，我们才能够得到在基督里的丰富。因为你看见，当我们起来追求主的时候，仇敌一定不甘心放过我们的。啊，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也不甘心失去我们。我们的肉体呢，也不愿意我们起来追求主，所以你看见，不管是仇敌，不管是世界，还是我们的肉体，都会来搅扰我们。但是你看见，主已经把那个得胜的应许呢，已经给我们了。只要我们愿意信靠他，你发现我们就能够在征战中能够得胜。所以你看见，信心呢，不是挂在我们的嘴上，信心呢，一定要有行动。啊，如果你以前是抱怨的，你现在要停止抱怨。如果你以前呢是在那里忧虑的，你现在要学习用信心呢去信靠主。你以前是软弱的呢，你现在要靠主刚强起来。如果你以前是不祷告的呢，你现在要起来祷告。我们都需要起来，我们因信而行。因为雅各书讲到说，信心没有行为呢是死的。啊，当你行的时候，你要记住一点，约柜要在你的中间。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到说，主始终要在我们的心中呢，能够来居首位。你时刻要用主的话语在那里指导你的行动，你时刻要让圣灵呢，在那里来带领你。你时刻呢，你里面呢，要有从主而来的平安。啊，所以我们真的盼望，我们也能够学习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不仅在态度上顺服，我们的行动上，我们也来顺服，我们让约柜就是让主的自己亲自来带领我们。那最后一点呢，讲到说信心需要忍耐。啊，当我们在那里因信而行的时候，你是不是马上就看见效果呢？啊，你看见有时候我们会，你祷告神就垂听，对吗？但是有时候呢，你发现说你要祷告很久，好像都没有得到神的任何的反应。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在信心里面的忍耐。那当以色列人绕城的时候，他们要忍耐什么呢？啊，我想他们在第一天走的时候，好，那些耶利哥人肯定很紧张。啊，他们不知道这个以色列人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为什么这样一圈一圈的走。啊，他们一定是在那里严阵以待，对吗？但是呢，第二天第三天，哎，看到他们还是这样，他们就开始放松下来，甚至呢，我想他们可能就在那里嘲笑啊，在那里辱骂以色列人啊，讲到你们这些胆小鬼，你们有本事就来攻城啊，对吗？但是以色列人能不能说呢？他们一句话都不能说，啊，他们只有在那里忍耐，啊，因为神的话是告诉他们说一句话都不能够说，而且呢，他们在那里一遍又一遍在那里绕城的时候，啊，我想那些信心小的人呢，他们可能就在心里要嘀咕了，啊，这真的有用吗？啊，绕了一遍又一遍，啊，也没有看见城墙上的石头掉下来一块，啊，绕了一遍又一遍，我们也没有看见敌人士气呢越来越低落，反而呢，人家是在那里嘲笑，在那里辱骂我们。到底绕城有用还是没有用？啊，当你被你的孩子折磨得够呛的时候，祷告到底有用还是没有用？啊，当你为你自己生病在那里一直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到底有用还是没有用？啊，当你碰到一个很大的难处， 而且呢，你看见说在这些难处里面你没有看见一点转机的时候，到底祷告有用还是没有用？这是我们常常问神的问题。但是你看见在列王记下第六章的里面有一个故事，讲到说先知以利沙啊，他的门徒呢，有一天他发现呢，他们呢已经被亚兰军队包围了，啊，他就这个门徒呢，他就惊慌失措，他就跑到以利沙那里，他就告诉以利沙说，他说我主啊，大事不好了，他说我们被敌人包围了。以利沙怎么回答他呢？他说耶和华啊，求你开这个少年人的眼睛，使他能看见。神就开了这个仆人的眼睛，然后这个少年人他就看见满山呢都是火车火马，就像以利沙说的一样，他说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要更多。我想我们属灵的眼睛需要被打开，当你属灵的眼睛没有打开的时候，你看见的都是敌人，你看见的都是难处，你看见的都是你的灰心。但是当我们的属灵的眼睛一被打开的时候，你看见的就是火车火马，你看见的就是神的帮助，你看见的就是神的能力。当你看见以色列人在那里一圈一圈绕城的时候，你知道说其实在那个看不见的属灵的境界的里面，仇敌的势力呢就在那里一天一天的被削弱，以色列人属灵的力量呢就在那里呢一天一天的在那里积累。在最后一天，当他们绕完城墙以后，他们在那里大声一起呼喊的时候，整个城墙呢就应声而倒。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得胜。但是神为什么要他们绕七天呢？七讲到完全，忍耐呢不是一天，不是两天，而是要有从神而来的完全的忍耐。就像雅各书里讲的一样，农夫呢他忍耐等待地里宝贵的出产，因为他知道有春雨有秋雨。所以你看见神要以色列人学习完全的顺服，神的时间一到，神就把完全的得胜赐给他们。你不能要求神按照你的时间表来为你成就事情，神有完全的主权，神也有完全的智慧，他会在最好的时间把对你最好的事情来为你成就。所以我们要记住哈，真的神有完全的主权，神也有完全的智慧，他会在最好的时间为你成就对你最好的事情。你愿不愿意信而顺服？你愿不愿意在那里因信去忍耐？那神借着耶利哥之战呢，让以色列人学习了一个最重要的功课。神让他们看见征战的胜败不在乎他们，而在乎神的同在，而在乎他们向着神的顺服。但是呢，你从另外一个角度，你看见说征战的胜败呢，也在乎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如果不听神的吩咐，如果他们不信而顺服，神也不会把这个得胜给他们。我想我们属灵的道路也是一样，我们每个人呢都有一座耶利哥城，也许呢是你生活里面的一个难处，也许呢是你生命上的一个弱点。每一个耶利哥城呢，在每个人的心里面呢都是高大顶天的，这个难处呢在我们看来呢都是难以逾越的。但是神要借着这一章圣经呢让我们看见，要攻克这座耶利哥城，不是靠我们的力量，也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聪明智慧，而是要靠对着神的信而顺服。你发现以色列人的第一场仗他们需要信而顺服，他们以后的每一场仗他们都需要信而顺服。所以我想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样，信而顺服不仅是那些刚刚受浸的弟兄姊妹需要学习的功课，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生都要去学习的功课。我们真的求主在这条属灵的路上一直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学习过一个信而顺服的生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 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实在是你的恩典，主啊，因为你把我们这些原来死在罪恶过犯里的人拯救出来，主啊，让我们能够称为神的儿女，主啊，这是何等宝贵，何等一件让我们啊实在要感恩的事情，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学习啊向你来顺服，主啊，让我们真的学习能够看见出你在我们身上啊有一个完全的旨意，主啊，因为你要把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磨成啊生儿子的模样。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虽然在我们的生活上也许有很多的难处，主啊，虽然我们每一个人啊面临的可能都是一座高大的耶利哥城，主啊，但是我们知道，主啊，征战的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而在乎神的能力、神的智慧，主啊，也在乎我们向着你的顺服。主，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对你有一个信而顺服的心，主啊，让我们无论遇到什么难处，主，我们懂得来投靠你。主，我们也懂得在信心的里面能够向你存着忍耐，主啊，因为我们真的知道，主，你让我们啊知道说忍耐啊生盼望，主啊，我们在盼望中，我们就欢欢喜喜的等待你自己的到来。主，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